欢迎您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时空摆渡人》，作者克莱尔·麦克福尔，演播维生素鸢尾。第36集。他不喜欢这样，不喜欢看见他被折磨成这样，好像他的感情受到了伤害，不仅仅是因为害怕他会抛弃他。他看着他叹了口气，紧紧闭上眼睛，看得出来他在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情。我不是因为你出现在我的幻觉里才想把你留在身边的，他说，或者是因为我看见你救了我。他睁开眼睛，青灰色的眼珠子凝视着他，他的眼神很真诚，很动人。我在幻觉里看见你，是因为你对我来说很重要。我在幻觉里看见你，是因为你注定会救我，不是在水里。安娜刚要开口说话，她匆忙加了一句，只是我，你注定要救我，你……她顿了顿，安娜把刚才想说的话咽了回去。等她继续说，她还有话要说，她知道她还有话要说。我第一次产生幻觉时，她解释道，那个时候我还看不见结局，不，等等。他举起一只手，因为安娜又想打断他，他闭上嘴巴，有点按耐不住，他感觉真相即将大白。我只看见自己溺水了，于是我就逃跑了，逃了无数年，但我知道我还得回来，我必须得面对他。他顿了顿，确认安娜全神贯注地在听，当然如此，直到我回来。500多年过去了，我一天都没有老过，我被困住了，深陷其中。我想，这是因为我曾经试图躲避自己的命运，而这样做是不对的。斯雷特又顿了顿，苦笑了一下，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的头脑里仿佛有一团乱麻。安娜感觉他也是刚刚才明白过来，在他面前，他获得了某种顿悟。我注定不会在那么多年前死在这里，他对他说，那个幻觉也许向我展示了一部分未来，但只是一部分而已。他死死地盯着安娜，直到现在我才看见剩余的部分，因为我在等你。你不是因为你会游泳，而是因为你是你。
我又没什么特别，
安娜摇摇头，慢吞吞地否认。你很特别，斯雷特咧嘴一笑，你能相信我可以看见幻景，怎么会不相信这一点呢？安娜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，她只知道自己的确就是这样，没什么特别的，就只是安娜而已。你已经在救我了，斯雷特对她说，在我遇见你之前，全世界都在我身旁向前行进，而我却动弹不得，你已经纠正了这一点。
我什么也没做。
安娜不认同他的说法。
你做了，
斯雷特压低声音，
你给了我希望。
也许我只是在让你飞快地奔向死亡，
他反驳道。
遇见我之前，你至少还在躲避死亡，而如果幻觉不停地变化，那么未来显然悬而未决。
是的，他肯定道，我从来没想过这一点，但我相信有些事情是注定的，我相信命运。我的意思是，该死的将近600年过去了，我一点都没变老，所以我才能遇见你。这不可能，根本不可能，但是发生了。
这番话，安娜无法否认。外婆还是个年轻姑娘时，斯雷特就已经活在这个世界上了，他不确定自己如何看待这个事实。在那之前很久很久，他也活着，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，甚至在莎士比亚之前，他看上去不老，他表现的也不老。对他来说，还是忽略这一点边边角角的信息比较容易理解。
你注定会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他说，所以命运之神让我的生命暂时停滞，让你能有机会追上来。你也注定会救我，谁知道呢？
他耸耸肩，
也许的确是个隐喻。
安娜哈哈大笑，斯雷特那段结结巴巴的解释是什么时候来着？一个星期以前，但又像感觉已经过去了好久好久。斯雷特只是凝视着安娜，等着幽默的气氛淡去。他的表情很严肃，一本正经，但是很温暖，充满希望。
要是我现在呼吸幻觉，
他轻声说，
你希望我看见哪一个？
安娜能够给出的回答只有一个，
试试看。
他也轻声说。斯雷特靠在他身上，他的脸离他不到3厘米，额头就要落在他的额头上。某一瞬间，他以为他是要亲吻他，心狂跳起来，但他只是喃喃地说，
咱们试试吧。
然后便闭上了眼睛。幻觉，他在呼唤幻觉。安娜一下子有些失望，但是她的失望只持续了短短一瞬。她此刻正在做，是和他分享自己的幻觉，这更加关乎他本人，也更加亲密。他向着内心深处呼唤自己的天赋，搂着他，他的太阳穴挨着他的，这比嘴唇的接触更有意义。不过其实他也想吻他。安娜刚要翘起嘴角偷笑，斯利特在他怀里猛地动了一下，眼睛瞪得浑圆。他直直地盯着安娜，但是并没有看他，他在看别的什么，而且从他惨白的面色判断，应该不是什么好东西。
血，
他的声音很粗哑，
一只手上面全是血，天很黑，有人在喊，有人在骂，夜里有很多身影在推推搡搡。安娜，
我在呢。
安娜回答，但她并没有反应，她的注意力不在她身上。她知道她没听见她的话。她看见什么了？发生什么了？她使劲地摇她，可是虽然她的身体在摇晃，却没有给她任何的回应。她还没回过神来呢。
血，
她重复道，
一只手上全是血。康纳，康纳。
听见哥哥的名字，安娜呆住了。
康纳，他为什么会看见康纳还有血？
斯雷特，
他更加用力地摇他，他的头垂下来撞在他的头上。
斯雷特回来。
康纳，
他又说了一遍，接着，
安娜，别。
他浑身战栗，迅速吸了口气。
坠落，坠落，坠落，水无法呼吸，踩水无法呼吸。
这是他之前有过的那个幻觉。斯雷特看着自己沉得更深更深，可是安娜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等着。他又长长地吸了口气，说道，
黑暗中的一只手很亮，闪闪发光。
他知道自己进入他的幻觉了。他松开了他，开始挥手尖叫着，
这儿，这儿。
安娜抓住他的手，不知道自己还能够做些什么。他的其他举动都没有渗透进斯雷特迷雾般的幻觉中，但是这一次，他似乎突然警觉起来，注视着他。
安娜，
他气喘吁吁，双腿瘫软，无力地跪了下来。斯雷特头痛欲裂，他感觉像是被狠狠地揍了一顿，浑身难受极了，真是可笑啊。好像他真的溺水了似的，但是安娜就站在他的面前，叫着他的名字，他的声音里带着惊恐，因此他强迫自己打起精神来。他刚一感觉腿上有了力量，便重新站了起来。他的身子还有点摇摇晃晃，但是能够站直。他的脑袋里一阵的剧痛，疼得他龇牙咧嘴，于是抬手揉了揉脑门，几根冰凉的手指轻轻地把他的手推到一边，接着安娜已经在帮他按摩太阳穴了，欣喜他的疼痛立刻减轻了，他这才得以抬眼看他。他看上去惊呆了，吓坏了，看来他都感受到了。
斯雷特，
他的声音在发抖。
我之前理解错了，
他说，其实他现在最想做的是躺下来闭上眼睛，再也不要爬起来，但他竭力打起精神。
我原本以为遇见你那天 我产生的那个幻觉一定就是完整的版本，可是其实还没完。
你……
他清了清嗓子。
你刚才提到康娜。
是的，他叫出康娜的名字时，正看见这孩子跪倒在地，两只手捂住肚子，猩红粘稠的血流得满手都是。
康娜是在里面。
他承认了。
在幻觉里有一场打斗，还有……
他摇摇头，
我看不清还有谁，其他人大多只是模糊的影子，但是人不少。
康娜在里面怎么了？
安娜当然会问这个她不希望她提出来的问题，她绝对不会告诉她。
你说的血？
她追问着。
是康娜的吗？
这个问题她也不想回答，可是她的身子仍在发抖，在冒汗，她仍旧感到眩晕。他知道自己没能很好地控制脸上的表情。
天啊，斯莱特！
他的身子摇晃起来，他看出他快要倒下去了。斯莱特连自己能不能站稳都信心不足，可他还是把手向安娜伸了过去。在他瘫倒在湿漉漉的草地上之前，他一把抓住了他。
没事，
他对着他的头发喃喃地说。
没事。我们已经看见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做点什么。
可是你说过的。
安娜大哭起来，她的情绪开始失控。
你说了有些事情是注定的，是命。
这个不是。
斯雷特信誓旦旦的。
我发誓，我向你保证，安娜，我们会找到解决的办法。
什么办法？
他哭着喊。